欢迎收听古癌维生木工，本期节目由拜耳力度生赞助。力度生是全球销售第一的维他命 C 品牌，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协助维持身体自然保护系统。那这次更找来剧场女神谢盈萱代言，提醒大家不管经历多少疫情带来的风风雨雨，都要随时增强自身保护力，用健康成就自我。力度生维他命 C 加 D 加新发泡锭，一定富含1000毫克的维他命 C， 大约等于20颗柳橙的维他命 C， 更添加维他命 D 和锌，保护配方再升级，一定供给健康所需的三道保护力。发泡锭剂型快速溶解，方便饮用，适合吞咽不便的族群，同时补充营养跟水分。力度生发泡锭能屈能伸，平常配冰水一口灌舒服消暑，但如果说比较不巧有不舒服的状况，遇水则发的发泡锭也比一般的吞剂还好处理。那像我自己是已经习惯每天早上起床就算是完全没有不舒服，也都直接配冰水补充维他命 C， 又可以增加保护力，那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6月18号到6月25号期间限定，力度生 C 加 D 加新柳橙口味30锭三入组，55折1575，零骨癌专属的折价券，再折到厂商最后一道防线，全站满1200再送品牌质感运动水壶一个，那这是限量的，在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朋友们，可以在链接找到相关的说明跟连结。好，那前天央行又升息了半码，加上上次的一码，所以总共是一码半的，这对大家的房贷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很快你就会收到简讯通知你，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要规划好。好，就是到升息循环结束之前，我们目前是看2023的下半年，你可能都会一直看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这个金流一定要嘎得过去。但是这次升息半码算是已经低于很多人的预期，在市面上的投信的首席经济学家或是一些分析师，大多数人是看25到37.5个 basis point， 就是一码到一码半之间，因为他们知道说联准会可能会升2到3码，所以央行应该也会跟着去跟进，但我们没有办法像美国这样子拉，因为本来台湾的利率就是长期偏低啦，也不是说什么是台湾故意还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环境的问题，那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所以这两次我在想说金控下面的债交议员应该非常的痛苦，因为两次都跟大家的预期不一样，就是央行都给你了很多的惊喜。那我觉得政府现在的态度就这样蛮明显的，就是上一次很阴嘛，那这次稍微收拢一点，也没有像大家预期有开出对房地产的一些信用管制的新措施等等的，应该是觉得目前这样子就先够了。那我觉得政府现在是很大力的去压制油跟电的价格，其实这有一点像是当年陈水扁跟马英九时代，我觉得陈水扁一直压压压，然后压到马英九就压不住了，所以马英九就油电双涨，那时候很多人骂他嘛。但其实马英九在做的事情就是让东西回归市场机制啊，只是必须得说他运气很不好，因为他刚油电双涨之后呢，然后这个原物料的价格就下去了。所以其实你要去控制原物料的价格本身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如果说你全部吞下来，那假设这次不一样，假设油直接喷到150，那中油可能就真的破产了。但如果说你是已经吞一阵子了，然后突然打开来就原物料价格下去，那你又对台湾的物价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我的理念一直都是觉得反正就是不要有太多控管了，你不要控管就不会有后面这些问题。好，但是台湾人可能又受不了啊，那个政府烂啊什么的，就会开始骂说什么为什么这个价格在涨或什么的。好，但其实如果你问一下欧洲的朋友就知道，他们对于能源的价格调上调下，他们很自然很习惯这件事情的，就去反映市场机制啊。但台湾就是有做一个缓冲的然后这些动作，所以呢可能就让大家很习惯于说政府应该要对这些东西负责。那我觉得这是双面刃的，当然如果说平常都凹得过去的话，这有点类似是一个蓄洪池，它帮你坦过去，可是假设哪一次凹不过去，我不知道，我的想象会觉得很可怕，这应该对台湾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跟影响。好，那目前看起来呢台湾的央行并没有继续的去走很鹰派的这个角度，那对于市场来说呢，可能大家期待的就是说台湾只有升半码，美国升三码，那是不是钱全部会跑回去美国？我觉得这个要看你用什么角度去解释啊。如果你用绝对数字看，你当然会这样想象。可是如果说你回到疫情之前，然后疫情之前台湾是几码，美国是几码的这个状况去做比较的话，你就发现说，其实台湾这次已经算很激进了啊。我们是上一次升息就直接拉回疫情前，然后美国还在那边慢慢调，所以我们已经算是比他们相对激进了。那到底市场会怎么样反应，我觉得还是去观察美元对台币的汇率，然后去看 DXY 就是美元指数的变化。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理论上来看的话，那美台利差的扩大应该是不利于台币，好，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因为很多东西真的会跟理论不一样，所以我们先看台币会不会真的往30靠拢，或是直接打破30，那趋势再一次的建立，开始继续的汇率的走势创新高的话呢，那我觉得就可以期待会有更多的外资去抛售他们在台湾的资产，然后去回到美国或是回到海外一些利率比较好的地方，这可能是可以看到的。那就要去注意一下全资股会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估值下调， 哦，我觉得这是比较差的剧本。就假设这样子发生的话呢，那你要知道，他其实不是针对你，也不是针对你的公司，也不是不喜欢你台湾，就是单纯的因为那边的状况更好，利息更好，所以我把钱都抽回去。那如果说发生的话呢，那就要去期待，我们的大科技股可能会再蒙受一次的打击。好，这个是大家要稍微去注意一下的，但也未必啦。好，反正你就先去盯一下，美元对台币的走势就好。那如同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到 ，Stanley Druckenmiller 提到他会去空 DXY， 就是去空这个 DX 期货，就他觉得美元不应该要这么强，所以还是有人去看空美元，就不是说什么，今天他们一直在升，那利差放大，所有的钱就一定会那样子跑，没有这么简单啦。因为如果说真的都像大家想象的这么明确这么简单的话，那每个人都会发财，就是很多东西真的不会跟大家想的完全一模一样。像前阵子可能大家觉得原油就是一个无敌的东西，那 Jim Cramer 也开金口在他的Twitter 上面跟大家讲说反正油拉回就可以买，然后之后我们在昨天又看到西澳来了一个超大根的下跌，像这种下跌就是把前面你进去看了他东西进去追的应该全部都直接头被砍爆就出场了，所以去做这种已经是很顺风局的交易，在末端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你会不会是最后一条鱼，会不会是全部人都走掉然后你留在里面洗碗，还是你觉得这一次不一样，还是你觉得这是 fat tail， 就一定会有这个很长尾的效应，这种东西真的只能够下好离手。那还是建议大家在下注的时候都是要去做好资金控管，就不要让某一笔交易成为可能是你最后一笔交易，你在进场的时候就要知道说你最大的损失会是多少，就不要让自己可能放自己到一个非常危险的险境里面去。好，那我们讲完坏消息，当然也会跟你讲一些silver lining 啊，就是一些可能潜在的好消息。就像之前跟大家讲说，供应链的状况拉货很好什么，可是你要期待未来有一天可能会 overbooking， 那时候算早泄啊，就讲早了。当然我也不是要跟你预测或是铁口直断，之前跟你警告说未来这一定会变成一个剧本，就是每次大好之后就会有坏的东西出来，那一样每次大坏之后可能也会有好的东西出来。好，这个市场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你一定会线性的往某个方向到极限，好，那可能是在过程之中会有跳荡摆动，然后可能会有过度的恐慌，也会有过度的乐观，可能会 overshoot， 可能也会 undershoot。 那如果说台币的汇率真的就像前面讲的持续贬，然后外资又继续逃的话，未必是很毁灭的剧本，如同之前有一集有跟大家聊过说，像是台币从27块变2829，你知道这对于一些零组件产业来讲它毛利会拉多少啊？非常吓人，你不要以为说什么汇率看起来只有差一点，但是它如果拉进去毛利跟它最后面的净利来算的话，它搞不好因此会赚超多钱，它那个倍数放大是很吓人的。所以如果说最差最差的剧本就是全球衰退啊，裁员潮啊，还是哪一家大公司大银行突然倒掉，没有这种东西发生的话呢，那台币假设真的就贬到30-31，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它对于很多的特别是台湾很多是以外销产业为主这种电子零组件或是半导体产业呢，那他们的毛利跟最后面的 EPS 呢都会有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如果说需求没有灭失掉的话，现在库存调整很痛苦没错，但是调完之后呢又回到了一个就是出口导向很优势的场域，就是汇率是比较弱一点的，那这其实对于出口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的，因为你是收美元嘛，你收美元换台币啊，换的台币换比较大张一点，就变成你赚比较多钱一点。那这个应该是我自己猜啦，大概半年内会变成一个新的题材。现在没有人跟你讲这个，现在大家一定跟你讲最悲观的剧本啊，大家都要死了，美国要死了，台湾要死了。好，但之后大家应该会跟你聊这个，就是提到说汇率的关系导致很多公司变很赚钱，这个是我们可以预见它会发生的，只是当然难就是难在 when， 就是那时候跟大家讲 overbooking， 我也直接坦白跟你讲，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反映这件事，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跟你反映就是因为汇率所造成的贡献，但它一定会反应，就是什么时候，那反应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希望你自己有在车上，要么就是你前面已经有慢慢布局，要么就是你真的够厉害，你去抓一个转折点，那我服你，但我自己觉得这种点是很难抓啦，但可以放心上，然后去注意一下这种以外销为主库存偏低，那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呢，你知道这个产业是在正确的轨道上，那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波假设多头回来的话，那是很不错的选择。那分享另外一个昨天发生的讯号，这个讯号我自己会把它偏向乐观去解释，可是就如同上一集跟大家提到 Druckenmiller 他提到的，就是最近你真的很难去对很多事情做出所谓正确的判断，因为太多事情是以前没有发生过，或者跟以前状况不一样，所以这真 真的是一个需要很谦逊的时代，然后重点就是你要控好自己手上的部位，然后不要恶搞，不要杠杆，因为你知道各种坏事都还有可能发生，就算这个地方回头看真的是相对低点啊，可是假设后面再往下杀个 15%， 你一样断头出场，那变成你什么部位都没有了。好，所以现在真的是一个要非常小心去面对的一个行情。那我看到的这个讯号就是说，原物料其实集体下跌，那这个我们之前会把它解释为偏向是好的讯号，然后就是原物料价格下跌，那不是通膨就解决了吗？可是现在其实开始会有些人会把它往负面去解释，你就发现说真的很难哦，这个一个讯号竟然可以有两种说法，跟他妈一中各表一样。这个原物料在上涨的时候，我们讲说它影响到了是通膨，然后让大家生活变得更痛苦。可是原物料下跌呢，理论上是好事嘛，可是现在大家的解释方式会变成说，这个就代表经济真的会衰退。就是因为价格涨到某个位置，然后我们产生需求破坏，所以这些东西才会跌下来。好，市场上有些人会这样跟你看，但我觉得目前我们先把它当比较中性偏乐观去看待它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说之后真的有雪崩，开始有更大的裁员潮什么，那我们就可以确定哦，这次真的是你也不要讲说是软着陆硬着陆啦，是脸着陆哦，真的是直接他妈脸撞在地板上。那这个我们可能要等之后才可以跟大家判断。那目前我们先看到就是说，WTI 原油跌了 6.83， 然后布兰特跌了 5.58， 那天然气跌了 6.97， 那天然气是过去涨幅最凶的东西之一，但它在这个礼拜的 weekly change 呢是 21.54%， 一次跌掉这么多。然后再来就金属的部分也注意到说钢铁、铜，然后那还有铁矿石都在下跌。好，这其实对假设我们回到一两季之前的话，这是超级好事，就那时候经济都还很好的时候，这些东西跌下来是超级好事。但现在可能很多人就是往反向解释啊，就是因为真的要衰退了，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人要了，所以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但我会偏中性然后乐观一点去看这件事情。好，除非我们后面真的又看到有更大的炸弹爆出来，不然其实这些原物料狂涨的原物料现在开始回落是一个比较正向的讯号。那这也是很多人去质疑 Fed 的原因啊，就说就已经看到这些东西其实前面就已经有开始慢慢的拉平要跌了，那联准会还用这么强劲的升息去处理的话，会不会变成你知道，就升息这种东西它不是说我现在升马上就有效果，它可能四五个月之后才会有效果，它有一个递延的状况，所以他现在可能看到目前的通膨状况严重，他就直接妈屌升，然后升到可能一堆人缩掉，然后最后面通膨本来就该下去的，可是因为你的操作太激进真的让经济缩掉，这可能是大家会比较怕的事情。但我们先用稍微偏乐观一点看待，那因为现在的东西真的跟前面的几年状况有很大的差距，举例来说像前面几次的大修正，那可能像112年或者说1415年，然后1718贸易战那段时间，跟那时候还有一个剧本就是说库存过高，然后再来就是肺炎，然后到这一次的修正，其实前面那几次修正跟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是，前面那几次都有所谓的 Fed put， 就是联准会的卖权，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手上是有空间，他是有余裕的，他可以降息，他可以放水。但为什么现在他不能降息不能放水呢？因为通膨很严重，所以他好像只能够升息，只能够紧缩，他不像前面几次是假设我们真的遇到状况我是有空间可以去撒出流动性，然后市场就被救活了。所以这也是很多人看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因为目前联准会的空间真的不多，他好像真的只能够一直往升息的方向去，所以没有 Fed put 的支撑，那可能这个市场呢就有机会还没有见底。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我们等到在2023年，因为目前的通膨预期呢在2023年可能就会非常有效的改善，所以到时候可能 Fed put 就 CD 好了，好 CD 好之后呢，搞不好又再一次的撒钱下去，又开一个新的多头，这个是可以这样期待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用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它。那供应链的角度呢，我们都知道说目前的库存是开始往上拉，那一样这个库存的东西你知道在大多头的时候大家怎么解释吗？是讲说其实库存偏高是合理的哦，这个说法我其实也是买单的哦，因为现在就是说供应链很多卡住，所以对于这些厂商来讲他们很多就提早拉货，我先拉多一点啊，有些在制品什么，有些东西在海上什么的，所以加起来我的库存是偏高，但是你只要有把握卖得出去，其实库存偏高是没事情的嘛。但只是现在好像整个世界突然缩掉，大家突然不要消费，大家都看很悲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库存偏高就不是好事情。但是其实厂商已经有很积极主动去调整，像 Target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传奇的厂商，他很屌，他砍库存的方式是用最狠的方式在砍，那可能也连带影响到他的上游就三星，三星也跟大家宣布说他的采购先整个停下来，这目前是跟大家讲会停到7月，那其实这种东西都是暂时性的，就是说他一定会先定一个日期给你，但是不代表说他虽然是暂时性这样子，可是他就不会延续，他可能到那个地方发现不好还会再继续往后就是去展延，这是有可能的。那这砍库存的动作其实就是厂商他们自己本身在做调节了。那我目前手边资料可以知道的是，台湾的一些大 IC 设计公司其实最惨的就是联咏嘛，然后因为 DDI 这边真的是 最严重的一环，那也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那时候还不敢跟你讲名字啊，那现在可以直接跟你讲了，就是他们即便付出违约金也要砍单啊，就是这么惨。那他的这个库存调整呢，因为非常积极的去做，所以在年底应该就可以调好，就会回到过往的均值，就一个正常的范围。那再来呢，可能就联发科跟瑞昱可能也是差不多在年底或最慢就是明年 Q1 都会去调整到该有的位置。好，所以其实市场是会自己去调节跟变化的，就是不要大家都觉得说厂商都是笨蛋，他们知道有状况不好，他们还会一头往那边撞，就他们也会开始调整，只是这个调整可能会很剧烈，然后可能会很痛苦，那股价的波动可能会很大，这就是我们讲说为什么今年的行情是属于相对困难的原因就在这边。目前我们看到调节比较快的就是可能在22年的 Q4 23年的 Q1 可以拉到平常的水平，那比较慢一点的像是板卡的话可能会再往后隔一两季，因为你也知道 NVIDIA 它的40系列也因此去递延了，但最新听到的消息是他们还是有要就是它的 AIC 们时间到了还是要拉货，所以 AIC 的压力就很大，它有很多库存要出，然后现在又要拉新的东西，所以他们可能会再往后一点，会再稍微慢一点才会复苏。那面板呢可能又再往后一点，那 PCNB 相关的有些甚至要到23年的第四季甚至是24年的 Q1 才会完成它的调节，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哦，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去库存都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当然希望说过程之中会发生奇迹哦，举例来说，暑假的时候大家就很用力的去买电子产品。那或者说像中国去补贴手机，这个手机的去库存因为中国去补贴就有效的改善，所以我们要去注意说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政策，然后让大家更敢消费，然后去帮忙降这些库存，可是又卡住刚才前面提到通膨的问题，他就不希望下去撒钱然后让通膨更严重嘛，所以进入了一个我觉得很两难的阶段，就是因为有太多的综合因素在这边了。那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会讲说半导体其实算是最上游，当我们在反映库存问题的时候，第一关是什么？通路，因为你在卖的，你一定会先知道，你下游，你一定会先知道目前我们东西已经堆出来，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上，可能到电零组，然后再往上到上一关去，然后呢，最后面会到哪里？晶圆代工厂，晶圆代工厂其实一般都是最后一棒，我就反映到晶圆代工这边的时候，其实就代表说，差不多要结束了，可是也代表说，你前面已经被温水煮青蛙煮很久，你也不知道妈股价在跌什么，然后等到反映到你，你才知道说，哦，原来在跌这个。那目前我们知道的状况是说，世界先进的稼动率是已经没有像之前，就之前我们会注意到 PSMC 或是Vanguard 世界先进啊 UMC 他们会跟你讲说，哈，这个稼动率是100都是满的，但现在看到不是哦，基本上都已经破百了，都是在90-95差不多那样子，就是说目前并不是产能都塞满满的。那联电呢，目前预期还是会满到明年的 Q1, 但如果有遇到更进一步的砍单，当然我相信可能就不会这么满，可能就会在 Q4 搞不好就会看到稼动率有机会掉，这个都最坏的剧本啊。可是我们还是先相信公司的说法，就是可能它还是可以满到明年 Q1。 那台积电这边呢，开始也听到一些听众有反映说，他们家的公司可能是排在供货顺序上面比较后面的，之前根本就没有想过说自己的公司可以拉到货，结果现在竟然拉得到货了，所以就在讲说是不是台积电的产能有松动。那一样这个要拆开来看，之前跟大家分析这一块的时候都跟你说要拆开来看，先进制程跟成熟你要拆开来看，先进绝对是供不应求强到爆掉，但是成熟呢就是IDM 的产能释出啊，各家产能释出啊，然后外加一下砍单砍单什么的，所以这边可能会松动。所以你要知道说它从通路开始反应，当你今天注意到通路开始在讲说状况不好的时候，那往上代理商、封测、晶圆代工、 IC 设计就会这样一路传上去，然后这样一路传上去。所以这边给大家建议就是说你要去盯一下，因为我不确定每个人投的东西是什么，好，那其实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蛮多人会喜欢讲说现在库存过高，可是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你不能这样直接讲，因为车用的库存超低啊，然后 STMON 他们的库存超低啊，就是产能被包光光，东西根本供不应求，还在涨价啊。可是我们看 NBPC, 对，那库存真的很高，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字然后就去概括全部产业。但我发现很多人有这样的习惯，那可能是因为你是21年 ,20 年进来的这个股民，所以你们很习惯就是东西好就大家一起好，但其实不是这样子，正常的行情可能就是有些人好有些人会不好。所以你要拆开来，你要去做选股呢，就会比之前有更大的挑战。就是我现在相信假设牛市就直接在那边就地再开始的话，那资金也会很有效率的去堆那一些我们知道目前可能终端库存还很低，那状况很好 好、需求很好的地方。好，那另外一部分的人可能就不会因为这样受惠，就你不会看到像过往可能今天那涨电子股就是大家都一起喷。好，这个股市的结构会因为这样子去做一个改变，再分享给大家。好，那节目最后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市场情绪的部分。目前我们知道说 FMS 然后还有 AII 然后还有 Bank of America 的牛熊指标都呈现了很难得一见的极度悲观行情，真的是极度悲观到不行。那也知道美国目前的 Fund Manager 很多就是选择反正扣现金在手上不要买东西，那目前的隔夜逆回购数字又持续创新高，反正市场上的资金不是没有，但是大家都不愿意买，大家都觉得很差，真的是验证了投资反身性这件事情。好，本来在一两季前大家都觉得很好，可是一瞬间联总会缩了，然后缩下去之后呢，大家就跟着一起去做调整。那因为你去做调整的过程之中，你也注意到你们家股价一直狂跌，所以可能老板也开始紧张了，然后就开始去缩一些 OPEX， 这些人事的支出很多都已经开始在缩了。那最惨最惨会不会缩到 CAPEX， 就会不会连资本支出 IT 支出都缩，我们还不能确定。目前我们会先跟你说应该是不会，就是伺服器今年跟明年应该都还是看成长，但假设连这一块都缩的话，那可能就真的进入到一个非常大条跟严重的状况，就是资本支出假设都缩掉的话呢，那市场上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多头相关的东西可以看了，可能就剩下车子，那只有一个族群是很难去撑起整个市场的氛围，我觉得就会变得很有挑战性，所以现在是真的很困难。那在台股的部分呢，其实也知道目前很多的大户啊，手上握着资金的人呢，他们都跑去玩新药股、生技股，很多都跑去玩这个。那其实当台股在炒生技股的时候，大多数这个行情就是很差，然后每次只要玩到生技股去，就是没有人要玩其他东西了。好，那生技股现在可不可以追，可不可以玩，还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过往的经验啊，就是以前去玩生技股的时候，我跟你讲每次都会喊出一个恨天高的目标价。去年前年有一个合一嘛，好，大家应该就有感受到那个氛围。那之前有一个中裕浩鼎嘛，再往前有一个基亚嘛，好，其实你过往有参与过这几个战役的人应该都知道，每次都是换汤不换药，就是跟你讲说未来超好，给你一个超屌的 EPS 跟目标价。当然我们不排除这里面真的有人有机会，但你要知道这个是很常见的套路，就是以前都有人这样喊过，所以你在验证上你要更小心。你要知道说他跟你讲啊，这支药以后可以卖多屌多好，他们都是用就是可能大家都会采用作为一个前提，可实际上有些药它可能真的很好，它真的拿到药证，它真的 FDA approve， 它真的在美国上市，可实际上最后面它卖不好，这个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啊。所以去跟大家去炒生技股的时候，因为它的梦很大，生技股就有点类似台湾的 IPO spec 那种味道，就是会画一个很大的饼给你，那我建议大家要小心。但目前我知道的是市场上很多大资金都在这一边，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冲浪选手，你要去加入是可以啦。好，那其他的电子股什么现在都没有人要看的，几乎都没有人要看这些股票，所以如果你是偏价投派的，你反而要往大家都不要的地方去，但还是要去注意好自己的资金控管，不要什么搞半天最后面套一堆在山上，就算它 V 转回去也没办法，还是尽量稳健一点。就这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回归投资的本质。其实很多人都希望说啊，我就存一笔钱然后就全职交易，可是今年其实毕业的全职交易者超多的，然后像这个礼拜就听到三个，然后这个月可能已经有四五个以上了，都是那种已经做好几年的动不掉出场，这个是很残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归投资的本质啊，就大多数人其实很难去当什么全职交易。你看最近的 QA 也没有人要问我这个，之前的牛市每天都有人要问说全职交易，现在没有人要问了，你就知道市况的变化之大。好，那投资的本质怎么样，就是我可能薪水进来三万块，这个是可支配的，扣掉所有东西我剩三万块，三万块划嘛，这个一万块要干嘛，一万块要干嘛，可能剩下一万块就拿去投资。那如果你照这样子，其实你就是本多中盛流。很多人都误会了，以为说本多中盛流一定是你本要超大，然后我绩效不好都是因为我本不够大。没有，我跟你讲，其实你绩效不好是就是你绩效不好，就算给你很大的本，你绩效也是不好。因为其实每个人理论上都可以做到本多中盛，你只要不要每次在那边搞 all in 杠杆，你也是本多中盛，因为你每个月有薪水，薪水进来你就可以拉进去你的配置里面。那如果说你是绩效都很好，可是因为你本金小，你还可以啊一下说啊，就是因为我本金小，所以你羡慕哪一个人本多。但如果说你绩效本身就很差，给你多少的本都没有用了。所以在这种时候，我建议大家要很注意你的资金控管，因为现在行情是真的不太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回答一下 QA 的部分第一位 这个是没有被念到就再留一次，这是我看过史上他妈最长的留言，但你是第一个，我们就来念看看。他说，乖大你好，我是一直以来听你节目成长的资深投资人，我简单叙述一下投资经历。我大概是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股票，那由于读的科系是财经相关，所以投资一开始就以基本面做选股，跟着股海上上下下浮沉，那结果到头来也没有赚到什么钱。研究所的时候开始玩期货选择权，也是有赚有赔，最疯狂的时候早上八点跟死党带笔记型电脑冲到高雄的漫画王操盘，然后有时候当天收盘的时候赚了两三万，下午就跟伙伴去高级餐厅大吃大喝，大概过了一两个月这样的生活。那结果就是靠运气赚来的，一定会靠实力赔回去。当时也有尝试过动能交易，不过我的动能交易方式为研究前一天或是最近的标股，再去找对应的权证，每天盯盘当目标个股往上急拉的时候就冲进去买权证，然后过了一段很不错的时间，最多的时候赚了快30万，当然最后也是靠实力赔回去，不过还好收到了兵单，总结那段时间还是赚钱的。然后当完兵出社会，找了稳定的工作，挂了公股银行，开始努力存钱。有幸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时候认识股癌，顿时觉得股癌的想法真的很有智慧。这个吹捧念起来有点尴尬，他说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无法靠主动选股赚钱的，挂号虽然我也有在航海王上赚到不少钱，但总觉得是运气好，于是开始被动投资，利用副委托买 VOQQ 搭配台股特别股以及美股 TBC， 那目前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接下来简单分享我投资观点，一，不要主动邀人投资。我这边还要分享一个小故事，新冠肺炎的时候，我当时分析了 USO， 认为油价以后一定会涨回去，所以邀集了亲朋好友，我们戏称大和舰队，下跌就加码，然后最多时这个钱加一加高达300万左右在 USO， 但是恐怖的事发生了，油价负值，整个投资组合大概亏 50% 以上。那由于这时候我发现原油期货有很大的正价差，导致 USO 不断扣血，当时的我认为如果再产生两三次负油价的情形之后，就算油价涨回150也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当时负油价后没多久，八股并为一股，于是我就决定全部撤出认赔 USO， 但我不是不看好油价，而是这个工具不适合。之后看着油价一点一点涨上去，然后跟着我认赔杀出的亲朋好友都觉得很惋惜，当初为何要下决定认赔，但是我解释当初认赔杀出的原因他们听不懂。然后从这个事件我也领悟到，以后绝对不要邀别人一起投资。二，千万不要让自己在一次事件中打包离场，所以我选择投资大盘 ETF。 三，不要左右他人的财务观点，有人就是喜欢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喜欢存钱投资，这没有所谓的对错，每个人的财务观点不同，这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正确投资观念。四，当你发现单纯利用某种方式投资但是到头来总是亏钱时，就代表你的投资方式需要有些改变，千万不要没有改变继续投资循环下去，这样你的钱只会越来越少。五，跟着所谓股市大户也不一定能够让你赚到钱，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复制大户的投资组合，你只能够跟随这几档股票，万一你跟随那几档股票大户看错，但是他其他组合还是可以对冲掉他的损失，那他的组合还是正的，但你是爆亏。以上这些观点是这近几年听海大 Podcast 的收获，谢谢海大每周两次的分享，让我们在投资路上有人陪伴，谢谢海大，祝海大身体健康，股市长虹。这个分享我觉得看得非常的带感，虽然真的是长到靠北，好，这个留言要简短扼要，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冗言赘字，他要分享的东西就真的是这么多，好，所以我念到这边就以往，然后有时候有些人太多的，我就会直接骂倒回去把他砍掉，然后我就是挑重点念，但因为我念下来，我觉得这个人他讲的东西真的蛮多是，我看了觉得很带感啦，因为跟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蛮像的，就是从哪时候开始啊，然后到玩了什么样的工具啊，然后开始去碰了一鼻子灰啊，然后开始去学到一点东西或什么的，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就是一些台湾的那些老主力老大户，可能大多数人是不认识啊，但我直接跟你讲他们的想法，他们也会跟你讲说啊，赚到钱之后你一部分要拿去买房或什么的，为什么会这样跟你讲？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这个钱他不确定之后会不会都很稳定，所以有个说法是这样，我们在市场的每一天都要战战兢兢，直到你真的 cash out， 你永远离开股票市场，你才是真正的离开。那这是很多我们把它称为投机者，这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我先跟大家强调，就是说这种去赚价差的 trader， 然后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认知，就知道说你直到真的离开之前那个钱都不是你的，因为你随时在某个交易你就可能会把它赔掉败掉。所以这也是我给大家一个很久以来的建议，虽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听进去，就是我跟你讲说，你不管赚多少钱，你一部分就拿去画大盘，或是你去丢房子也好，就是你一定要有钱去丢一个稳健的，那它不会蒸发，就他妈了不起。好，就算真的你丢大盘，大盘就不动，可是你至少有一个配息可以过生活，类似这样，就是你要有东西是守下来的。好，这真的是要经历过人才会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完全可以体会他讲的那一段，就说到最后你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你运气好还是你真的有实力。我会倾向相信我们真的有一点实力，因为长期来看都有在赚钱嘛。可是就会觉得说，因为有些你看错的地方，你就想说干，如果那时候没有停损，或者我停损慢一点，搞不好我今年绩效就喷掉一半。所以就会觉得还是有一点运气的成分。所以其实到后来很多人可能甚至不知道你到底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就是你就算很强好了，我就身边有些强者也会有这样的 feedback， 他很强，可是他会觉得我的强并不是我真的很强，我只是运气比较好。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很强的人到最后都喜欢讲自己运气好，那也未必是说他们谦虚或什么的，因为他自己去洞悉了这些东西之后，然后或者是他们身边的股友很多玩一玩玩到毕业之后，他才会去理解到，哎，你知道我身边这些朋友他们都很强，他们都是跟我一起的，可为什么他们家一堆毕业了？就是可能是要你自己有进到那个圈子你才可以理解到，你可能看到觉得超强的主管能力都很好，怎么就他被火掉，干这种人怎么可能被火掉，他被火掉啊！身边很强的人每天研究比谁都还深，过去绩效很好，他毕业，像这种事情发生之后，真的就会让你重新的去思考很多事情。有点像是家人一直看到的阿伯都很健康，突然他挂掉，他挂掉之后才会让你真的想到说，干，其实生命是很短的，大概是这样子。那下面一位在股海漂浮的小菜鸡，他说中概股反弹会不会影响到台股？股海大家你好，小弟因为听了你的节目后，加上2020年股价下跌，趁机进场捡便宜，但还是以金融股加电子股的ETF 为主，那这次想要请教股海大大，最近 A 股跟港股都有反弹的趋势，这样会不会让资金从台股流向 A 股和港股？谢谢股海大大解惑。那首先我们不太能够明确定义说资金到底是不是直接从台股抽去美股，或者说抽去港股，到底从哪里抽去哪，其实你很难去做一个定义，但是我们大致上可以知道说中国有蛮多的流入。那中国的流入是为什么会流入呢？那当然一部分是因为说有些这种大型的基金公司他们在中国发行产品嘛，所以就有钱流进去。那也有另外一部分是因为中国股市真的在前年跌超多，前年去年跌很多，所以它暴跌的状况之下它会怎么样，它的这个总市值会变小嘛，所以这些基金就会实时再平衡，就是有时候它未必是真的是看坏你，或者说他看好你，他就是单纯的资金调配。中国就是压 20%， 就中国跌到剩下 15%， 那我可能这个资金就会补进去中国把它补回 20%，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综合因素啦。那你说会不会因为它大涨就有人冲进去？当然有可能有可能是一些可能台湾的地方贤达，或者说美国的一些基金看到这边有利可图，那就进去把它推到更高，这当然都是有机会。但是其实进去的资金它的目的跟意图是怎么样是很难去做一个定义跟评论的。那会不会从台股流去香港跟 A 股，就算真的有，那也不会是说可能什么台股都没有，然后完全跑去玩港股，大概这样子。下面这个公园第一排他说加码到底该多快，五星推爆朱安安，那夹起来的小妹又来了，小妹尝试过主动选股但完全没有天分，总是赚一赔十，加上本业太忙没有办法盯盘，所以现在是天气氛的指数仔 VT 加6208。那两个问题想要问，目前台美股部位大概是1000万，每个月可以投入的现金流是12万，那最近突然多一笔600万的现金，预计分批投入市场长期持有，假设以10到15年退休为目标的话，这笔钱拆在一年内投入是否合理？那还是说在每个月都会另外投钱的状况之下，分批短一点或长一点，差异不大？然后爸妈现在67岁，半退休状态，收入跟生活开销目前大概是打平，然后最近扣掉半年的生活预备金之后，拿了一笔快400万的定存给我，希望我帮他们规划稳健的投资抗通膨，但我实在没有什么想法，只想得到 AOR 加0050各半，然后这样子股票比重对退休人士来说会不会太高，或是诸位有什么其他的建议？非常感恩，再次祝福诸位全家健康快乐赚大钱。好，首先你的第一题啊，因为你的每个月的现金流是有12万，所以等于说50个月你就有这个600万，那这样换算下来的话，这个600万打得激进一点我觉得还好。然后就是600万你拿去压608跟 VT， 你就试看看择时吧，反正平常是个被动仔，你就当看看择时仔，然后尽量在什么半年一年内把它打掉，我觉得不会说不行。当然如果你对后市很看坏，你要分两年打也可以，可是一般来说啦，就是你相信数据的话，数据回测就是你分太长打反而不好，你应该要在短时间内把它打掉会比较好。虽然你可能会跟我举一些反例啊，就那你在山顶打掉就没了，所以 我跟你讲，投资真的没有稳赢的事情啊！啊，这个每个人进场的时间点不一样，对于市场的看法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只能够用数据跟你讲，数据上就是尽快把它打掉会比较好。那因为你每个月都还有钱嘛，所以没差，因为你还是会持续投入，所以最后面那个成本都会是平滑化的。然后再来就是说爸妈这件事情，其实爸妈要帮我们规划投资，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把它视为是完全没有现金流的人，所以他们不太能够去买一些波动太大的东西。像前面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就有人曾经讲说什么叫爸妈买特斯拉，干我直接阻止他，我说你在说话小，就算特斯拉真的有机会再翻倍再翻倍，可是它的波动太大了，它一年可以喷掉20-30%四五次的股票，这种东西你要怎么样叫爸妈买，那个心脏已经爆掉，他那个退休金就在压在上面的，你怎么可能叫他去买这种东西。所以像这种长辈要叫你投资，我一般我会直接拒绝啦，我会直接跟他说不要，就是你自己玩你的钱，因为压力太大了，这是你的退休金，我根本不敢去给你任何建议。你知道投资是这样，有赚有赔，这大家听过，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详阅公开说明书，这是真的，投资真的都是有赚有赔。所以除非你真的是有闲钱啦，那闲钱要拿进去丢股票 OK， 那你丢的话呢，像你的选择我觉得算相对保守了，就是 AOR 是全球股债配嘛，然后0050就台湾50已经是相对保守，那0050其实就算我们举例来说台股大盘在接下来就是停在原地不会动，类似之前万点卡很久，它其实实际上报酬率并不是零哦，因为台股会配息嘛，它配息都会填息，所以实际上你要看那个还原全息指数哦，是有在上去，台股是30,000多点，所以是有持续在往上涨，它表现是还算不错的啦。好，所以这两个东西在股权投资的范围，我觉得已经是很保险的。但是股权投资的本身，你就要知道说它波动是很大的。就如果你爸妈是那种5%-10% 的亏损都受不了的人，那你知道这个股权投资是有可能20%-30%，严重一点甚至50%，然后所以如果在过程之中被洗掉，那就变成前功尽弃，这个所有的累积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所以你要先很清楚知道说他可以承担的风险是多大，再来帮忙他规划。但一般我是建议不要帮别人去规划这种东西比较好，就是你规划自己是 OK 的，那但是规划别人呢压力太大了，因为每个人要的东西是什么你不知道，就算你下帮他规划好，他最后面全部砍在低档，他也是讨厌你，所以自己要小心。下面这个Jamo 7878他说，挨大挨大我老大，挨大你好，最近有一个新竹孽子好像为了都更跟家人口角放火烧全家，然后最近工作股市都不是很顺，看了这种新闻我有点抑制不了自己想要认真想办法去宰了这个人，脑中浮现无限的剧本，请问挨大我要怎么样抑制这种宰人渣的冲动，认真想跟他配掉，他妈垃圾，感谢挨大解惑，祝福一家大 Lisa 秋口诺亚平安健康游。我是觉得啦，人不要有太多暴力之气，当然我们看到这种悲剧，有时候你会觉得那种人神共愤就在讲这件事情，就真的很生气或什么的。但毕竟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啦，你去把它弄掉啊，你自己就变成是下一个，就大家会觉得你是社会上不安的一个来源。你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你觉得你在做对的事情，可是反而你对于其他的社会参与者，大家会觉得你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因为搞不好你下次看谁不爽就去弄谁，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还是先回归到家庭的本质，你会有这种暴力之心，应该是因为我猜啦，单身啦，然后可能这个像你讲工作跟什么又不顺，所以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那尽量不要这样子，就是还是要去找到自己生活的重心，不要去受太多这种新闻的影响，因为比这种严重的新闻更多啦，真的有很多这种人伦悲剧一直在社会上发生，那尽量不要受到太多的影响，重点还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最完美的社会就是大家都管好自己的事情，大家都把自己的家庭事处理好，就比方说什么社会上有很多人啊，我需要去帮你，我需要去帮他，当然有余裕的人可以去帮啦，可是有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说，你知道就算你今天帮了一个家庭，或者说你帮了一个什么东西，还有下一个，还有下下一个，可最后面你搞到，除非你人生就是蝙蝠侠啦，就是以帮别人解决问题为乐，那不然我是觉得不太值得，为了这种东西去搞到自己有案子或什么的，这真的是不太值得，还是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下面为这个为了在挨大的 Podcast 底下留言而去下载，后面被卡掉，五星吹捧吹到天，吹到天边继续吹，挨大你好，前几天 Fed 开始鹰派升息，全球资金紧缩，市场正式进入熊市，本人突然想到自己七月底要去爬历史悠久的八通关月岭古道，让人不禁担心会不会在山上遇到熊，毕竟熊市期间应该就是有熊出没，所以想请教主委在熊市遇到熊的时候是要怎么样应对，那转身拔腿就跑，还是原地装死，还是正面跟他硬干呢？那还有没有在牛市的时候走在路上被牛撞的经验呢？感谢国外大解惑，干这个是白痴是不是？熊市的时候是在讲股票市场，在外面会不会遇到熊这我是不太确定，但是遇到熊应该是比熊市还可怕。那遇到我记得我之前看这是 Discovery 还是哪一台就有教，他说好像是要爬到树上吧，装死 然后跟站在那边下熊好像都是比较不好的选项，可以试看看，但是试了之后可能命也是有机会会没有。那爬到树上听说是最好的选项啊，这边给你建议。那你说这个在路上被牛撞到，今天可能要去西班牙吧，西班牙有那个什么那种奔牛节还是怎么样，就牛会在路上冲来冲去的。像我老婆超反对的，她觉得西班牙人超残酷的，什么斗牛士然后把牛杀掉，然后还有什么在路上让牛撞来撞去，她觉得这个很不好。但如果你想体验看可以去啦，有这样的一个很疯狂的活动。下面有这个 If not now then when， 五星推推优质好节目，感谢大家风雨无阻的持续更新，听到 podcast 以及听众们的留言都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想要未来大家在诺亚两个月大的时候都怎么样跟他互动，那最近常有机会帮忙家人顾小孩，但觉得不知道要跟宝宝讲什么，一直词穷，然后就哼哼哈哈的发出声音吸引宝宝的注意力，大概30秒之后就觉得自己的智商下降无法，然后最后补个美股的点， ESPP 从买入拿来缴税的股价到现在已经跌掉 30% 了，哭啊，谢谢海大。好，那跟两个月的小朋友互动其实没有任何的技巧，只有满满的感情。哦，那你跟小朋友讲话自带高八度音也是很正常的，人家都是这样。虽然我们讲说跟小朋友讲话你用一般的声音讲他们也听得懂，但大家就很习惯看到可爱的东西，看到猫咪，看到小朋友自带八度音啊，你好可爱哦，这样我想说小朋友应该觉得干你是低能嘛。哦，但好像看起来这招真的有效，因为小朋友还会笑嘛，啊，重点就是要逗他笑啊。两个月其实他很多认知能力什么都还没有，他甚至连视力都不好。好，那两个月小朋友说，哎，我们一起看电视，让你坐超远，他其实是看不到的，他眼睛还没有真的发展到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好，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耐心，就这样而已。好，你要陪那种不会讲话的小朋友玩，就是耐心，然后乐观。好，那他们会讲话之后，你才有办法跟他沟通嘛。所以在那之前，真的就只能够陪玩，就是一个陪玩的角色。他想要干嘛，你就去顾好，然后不要让他撞到什么就好了。好，最多就是这样子。下面因为这个梦工老公，他说我不想玩了，因为我爸有700万放定存啊，今年想说帮他买股票，还好只有给我200，但我丢太快了，没有想到美股可以这样跌，就赔了7%，然后我自己本亏掉了20%，没什么心态了，尤其又把家人的钱亏掉，我决定清仓所有股票，打算这一个月不看股票，认真过生活，培养心态了，然后等我回来希望标普3300点，纳指10000点，台股14000。好，这个确实是蛮多人在做的啊，就是一些法人端代操端的啊，就去控一些什么公股金的。其实他们在看到这个股价表现很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手上的部位缩掉。这我也是听那种专业在控大资金的人跟我讲，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好，反正状况不好他们就先收掉，就等待。那当然他可能回来的时候实际上是追高，但没差，他就是要避开这一段，他就是难做的时候他们就不要做，他等到行情明显，那开始大家对市况又很乐观的时候他才要回来，可以这样选择啦。所以这就是左侧跟右侧的思维，很多人把左侧跟右侧可能看得很短，哦，这个股价跌两天就说这个左侧，其实不太能这样看啊。现在就是真正的左侧啊，就是已经进入一个熊市了。那你说会跌多深，没有人知道。那有些人会选择在这时候就开始慢慢的买进，哦，就是有金流就买啊。有些人会选择在这时候开始大进大出，但就很痛苦，因为你进了很快又要停损，进了很快又要停损。那可能就会有一个人，他就是有办法刚好在某个点位进去压压超大，然后赚钱，他就是明年的少年股神。所以你会发现历史就是不停的循环。那你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你就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因为重点就是你要先有经验，因为你才刚进来嘛。前面讲说你可能自己才刚来做，然后就爆掉。我是觉得在这个时候进场的人是已经是相对幸运的啦，就是你现在进场的这个价位呢，其实已经比大多数人在一两年前买的来便宜，已经跌到他们的均价以下了，所以你买的是比市场的平均还便宜，当然你不知道它还会更便宜还是怎么样的，可是已经算是一个至少算进可攻退可守啊。那一般会玩到那一种就是你可能钱爆掉什么，那可能是你金流不够，因为你没有金流，你没有办法再继续加码，所以你会觉得很痛苦。但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那确实你对于停损就要控得更严格，就如同刚刚前面提到的，你还是有现金流的人，你的策略深度广度会多很多。但如果你是像爸妈要退休了，你就只有这一笔钱赔掉就没了，那当然你就要更可能就是找到更有把握的点再进去。虽然可能一堆大师都跟你讲说 time the market， 然后择时是很难做不到的，因为真的这么简单。像你看很多讨论区整天都在跟你讨论说抓转折嘛，为什么那些大基金他们不要抓转折？为什么他们就是可能价格不错他就一直买，就要去思考一下这些东西啊。你知道很多人会开始被牵走，就是因为他会相信很多像这 PT 上面有一个事件是什么台菜二世祖嘛，他不是把每个半桌都骂得跟狗一样，全世界只有他们家会半桌，然后出来验证之后干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在蛮相信所谓的品牌效益，或者说这个人他是在市场上待很久，他是有口皆碑的人，就是那些什么对冲基金老板，我宁愿相信他们讲的，而不是某个论坛然后声称说自己可以抓高低一点的。就是我不会相信什么巷口美食啊， 我宁愿相信比比登或是米其林星星，虽然我知道有些人他不屑被搬星星，有些人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真的就是巷口神秘美食，可能那个几率很小。好，所以你要去抓这种转折，然后什么样的点位进场可以啊？但一样，反正每个选择都会有他承担的地方嘛。假设真的没有跌到万四就没有了。好像在2020年的时候，我也记得，身边有朋友讲说要跌到395要减，因为他们觉得这一波应该会比金融海啸惨。好，那就没有跌到395啊，好像八九千点就反弹嘛，然后一路到下16000都没有进场。好，所以这也是一个代价啦，就看你怎么样去衡量它。但我自己的做法，我会倾向就是说，如果我觉得还有低点的话，我可能就只打一两成的资金，我还是去择时试看看。但是我一定要有部位在场上，因为我会怕说，假设我错过，妈，这才是最痛苦的。好，下面这个新庄小胖仔阿赫，他说：“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股癌，我素谢梦工，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拜。”好，听你的，今天准备就到这边，拜拜。